真的，因为现在满水位，现在大家也不是看央行利率了，现在是银行，
对，
他动辄就是给你3%，你也没办法。
因为那个银行就卡在银行法12之2条嘛，
对，
他也没办法。
对，所以现在在加，那当然他现在其实也有提及一些可能可以，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强，比方说你如果真的名下没有其他的房产啊，你或许在贷款上面可能还是有一些方案可以去提供哦。
嗯、
但是其实实际上来说，好像有一些银行仍然会。会说那就等一下，就是你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等一下的状况、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可能都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接下来要买房的，你可能在资金信心上资金的准备上面，你可能真的要相对之下充沛一点哦，没有办法再有什么大玩杠杆之类的情况、啊、
对对对，这个杠杆不能再开足开，
对，而且其实杠杆这件事真的是本来就应该要小心的、哦、
对，
然后再加上我们可能刚才有讨论一些二线的地带，可能真的要稍微一下不要过分的激情去买到一些高价，那这个大概都会是我们之前在讨论的哦、
嗯、
先前讨论说会不会真的有所谓晚节不保的情况大致上就是出于这些信心面哦、
嗯、
以及这些实际上面贷款贷不到的情况、
嗯、
还有央行的情况、嗯、那这些状况上来说的话或许都会影响到，而且说真的确实哦，下半年的这个买气上面真的有相对之下比起上半年来的弱、哦、说真的哦、
嗯、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大建案哦，这些品牌的建案大致上其实确实有传出蛮好成绩了、哦
嗯、
就是他们才刚推出大概就已经听到这个成绩表现还不错，
嗯，
可是可能要注意的是在于说它大致上其实有很多是先前累积的这些口袋名单、
哦、口袋名单、嗯、
所以呢它其实这当然这些口袋名单他们出手或者是说他们想要买这种小坪数，像老师刚才提到这些新案也有规划一些小坪数的，
大部分都有。
对，那这样子的情况，当然它的买气上面，我们可能还是可以期待。可是第一，
嗯、
它就是一些个案的表现；
嗯、
第二，他们其实先前累积出来的、哦，那是不是还能在之后有一些发酵，或者是说现阶段有一些案子，它名气上不比这些大品牌哦，或者是说它可能在销售上面哦有一些这个迟疑的状况的时候，可能现阶段来说的话，或许大致上应该都蛮有感的，应该是在市场信心上面确实有这个相较不比上半年的情况，所以下半年的状态上来说的话，可能真的是相对必须要注意一下。
嗯，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秉承兄哦，在这一期的展杂志9月号的总监看房事里面呢，就有很完整的啊这样的说明，刚才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了一个分享哦。好，那这一期9月号的住展杂志呢，最让大家耳目为之一亮的就是你们的 cover story 哈、哦，这个新政府百日，有时候听到这个百日都蛮敏感，
真的。上一次百日要讲什么也，大家也是密切注意。
可是我觉得一般人听到百日都觉得说好像不是那么吉利的感觉。
老师说到重点
所以你们这一次做的这个是赖清德上台哦，这个100天啊，100天，感觉上就比较中性。好，那住展杂志呢做了这个调查了哈前总统蔡英文执政8年过去，他们至少留下了10颗炸弹哈，要等到这个赖清德来拆哈，那这个部分真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哈。好，那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秉承兄，因为有10颗炸弹，我们就一一来拆解好了。
其实呢，这10颗炸弹说炸弹有，当然有点点好像太惊悚了一些，
对，
但它其实大致就是去检讨或者去 review 一下现在房市上面确实会有一些状况、啊
嗯、
那这些状况上来说的话，其实说真的，你要真的是说前政府，还是这个其实是这个整个社会上面比较难解的问题，当然也是有各有评论、哦
嗯、对，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呢，如果其实我们第一个看到就是所谓的新青安、哦，
对，
那当然大家新青安就会知道，大家可以回想，大概大致上在6月的时候、
嗯，
也就是说上一次的央行理监事会议的时候。就是在那一波的时期哦，大量的讨论所谓的新青安是不是一个炒房帮凶这件事。
嗯嗯嗯嗯，
那其实大家就会去像我们刚才讨论到新青安，它因为有信心的带动、哦
欸，
所以大家就会认为说啊，你是不是有这种让这些买之前没有想过要买房，或者他资产实力根本不够的人，然后他什么通通都跑进来买房
了、嗯，
然后呢，甚至是说呢，可能这个。甚至现在还会去讨论到说，就是这个新青安导致于说现在满水位的情况也是有所带动。
对， 对， 对，
那当然新青安这个状况上来说的话，可能确实哦，我们这次的讨论也有说到哦， 除了我们刚才讨论一些可能资产实力并没有那么坚强的人也跟着进来买房之外呢，其实现在房其实去年开始房市就已经来到一个相对的高点了，
对，
那这样的情况上是不是还要去用新清安来去再去推升这个房市的情况上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很讨论的空间哦。那再加上说其实新清安后来的检讨也有一直在讨论说是不是有很多是假新清安居民哦，实际上其实是要去做炒房或者投资
出租
之类的，所以这些状况上来说的话可能就会是第一颗所谓的我们认为的炸弹。
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拆这一颗蛋到底有没有能不能把它拆下来，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电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好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管制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听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住展杂志七言诗的总监陈秉承，陈总监，陈发言人，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9月号住展杂志的精彩内容。那这一期的这个内容里面 Cover Story 就提到了这个十颗炸弹，这个是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礼物，十颗炸弹、那因为有很多的跟房地产有关，包括新青安之乱银行闹钱荒这个都是最近的事情，还有8年房价涨9成，这个很多人应该都很有感，然后租屋黑市啦，社宅拼 KPI 啦，等等等等，这个总共有10则，那我们看看能不能把我全部讲完我们就刚才讲到新青安之乱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说刚才跟秉承兄在聊天，就是说去年在这个选战打开打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赖清德也没特别强调这个新青安，当成他的政见，反而大家把那个这个侯友宜的政见，他说让年轻人呢购屋不用自备款，大家哇媒体都一直的在挤他这样子，反而那时候根本没有人在注意新青安，等到他当选之后就哇新青安怎么这么好用这样子，所以才会有新青安之乱这样，
真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现在房价这么高是不是都是新青安导致的，大家都
这个我觉得后诸葛是这样归因的，
对对，其实对啊然后现在大家甚至也有说哇满水位是不是也是新青安的状况，
对对对，恭喜你，
对，总之就是哇新青安现在好像有点被列污
众矢之的，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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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除了新青安之外，我们就有另外讨论的是就是现在最热门的满水位的情况，
对，这个满水位，这个，是新青安带来的
对，一方面当然新青安因为他也有信心的带动，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说哦，民间银行又不能用新青安
，对啊没错，只有八大行库，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信心上，而且其实在新青安的时候民间银行也想要抢食这个大饼，所以他其实也会推出一些超杀的类新青安
类新青安
所以呢其实说真的都是一些这个房市热潮带来的一个后续的效果，后续的结果
是，
那其实说真的我们看到银行满水位这件事情，我们也会去看到说事实上，除了说有很多的民众他本来就是符合这些贷款的资格，你也不能说他是为了玩杠杆或者怎么样，他就是符合了这资格，结果他现在贷不到钱了，那甚至是说比方说这些首购的族群，所以现在其实这个央行或者政府就会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名下没有其他的房产，然后你要来买房这种自住客首购客来说的话，你当然在银行方面其实是可以去做一些放贷的，而且事实上其实银行法是有一些排除的条件，所以其实这个其实72它的这些排除条件确实有一条，它就是说如果是用什么类似储蓄啊这种自住型的买方他们确实是可以有一些专案的申请方式。那这件事情来说，当然现在政府单位也会去特别加强来去解释这一块不会让一些有点滥杀无辜的情况那再来说的话，其实事实上这个满水位情况除了影响到这些年轻人，其实有一些我们这次也有发现可能在一些以房养老的这些族群银发族群，他们有时候也会在贷款上面好像也有受到一些
也有受到影响，
对，然后呢甚至是说可能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他当初也思考到，然后他其实买了一个预售屋，他接下来又要包屋了，那这些情况上，他们也会遇到这个情况，那尤其是有一些比较品牌没有那么大的他可能建商没有那么多的空间让你去做延后交屋啊，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空间给你这么多的银行去做这个交涉的时候，可能就会也会有这种发现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他这一次可能会归类在所谓的是不是前政府，因为整体来说这个房市的热潮其实也并不是说今年才开始也就是说先前我们或许都可能应该要注意到这件事，因为其实老师大概也知道先前如果有满水位的情况可能大致上是发现在年底啦，所以其实有时候到年底的时候大致上记者们或者是一些议题就会开始发酵说年底好像大家在贷款上面会相对比较有一些难度在，只是今年就是 提早了半年，然后今年又是各家银行连环爆，所以这件事情来说，其实确实好像早先我们就应该要去稍微注意一下，而不是来到现在确实有点好像一发不可收拾的状况。那另在第三颗的蛋呢，
蛋
也就是说猪黑市打不动哦，
这个
其实真的是一个。我们昨天就是也有看到一些什么租金补贴的这些数据，
对，我昨天也看到电视上访问我们林成秀
对，然后呢其实现阶段
那政府已经他某种程度在因应市场上的声音，就是说他公布了一些租金
的
中位数，
就像我们昨天看到他是所谓的租金补贴的数据，但是有
可是一般民众不会去看这个
对，
他会觉得看到是租金的那个
但是而且一般民众看到会说什么在台北是可以租到12500块的房子
所以这个部分就充满了矛盾里面
对，因为其实大家要知道租金补贴它只占了一部分的租屋市场，而且可能并不是一大部分，
所以我觉得政府有时候在公布数据的时候他可脑筋也要想清楚
老师很敢讲刚才不是说很怕被查水表总之呢现在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大家我们去看这些租屋数据的时候，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民间的网站或许它可能比较是真实的呈现所谓的现在的租因为它毕竟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房东他可能要招租的时候他会在上面刊登嘛，
对，没错，
那这个就是一个房东真实想要出租的价格，但是如果说我去看实价的话，因为毕竟现在也还没有所谓的强迫性，或者是说政府可能拿到资讯上面也并没有这么充足，可能都是要有赖于如果今天租屋可以透明化的时候，它可能才会在这些数据的表现上会有一定的客观
性。可是这个根源就是说政府在那个实价登录的这一个部分的一个要求并没有把它强制在这个所谓的房东出租这一块，
对，
就是房东出租它反正等于是把它当成话外之音，
没错。而且现在其实说真的，房东出租这一块，有很多的房东他，当然他可能就是旧有的习惯，就是他也不用去做什么
去报税、
报税之类的。那现阶段来说的话，其实相对之下，如果你今天的租屋的条件蛮好的，很快就可以找到租客，其实房东们大致上也不会想要再去说什么自己的房子会被认定为非自住啊，或者是说自己的房子还要被缴要去多缴税啊这事情。
对，
但是相对之下，这真的会让政府，如果你今天要去推行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大打折扣，比方说租屋补贴就有很多的可能，这些民众们他们是看得到吃不到的。那再者来说的话，可能你今天要去实施所谓的囤房税那这个囤房税有很多都是拿来做出租的但是你可能也不见得你是可以收集到这么完整的资料那说真的，我们也会认为说，其实先前我们在说新青安，你既然都可以勾稽得到那些偷出租的人，你怎么其他的勾稽不到呢？
其实只是要不要做的问题。
对，所以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其实先前是不是也可以再去做推行，或者是说现阶段要去怎么样解决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是另外一颗炸弹
对。
那再则来说的话，其实租金补贴上面越补越贵，也就是说，说真的，这个真的不是秘密就是政府单位也不要来查我水表就是呢应该是说，其实现阶段如果大家有租屋的情况，可能会知道说，当然房东是没有办法也是违法的说你去不准你去申报租，甚至是说因此而去调整租金，这可能都会有走法律边缘，甚至有点违法的情况可以检举但是呢，其实说真的，有时候会有两个价嘛，也就是说
两个价，
如果你今天没有报补贴，那可能是租金价格那有报补贴可能是另外一个那这件事情来说，当然相对之下可能就会是一些在租金补贴上面会不会让这个房价越补越贵就是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上来说的话，他可能就会把这些成本转嫁到所谓的租金上面其实有时候政府单位他们也会去考量比方说他动辄要去涨水电费或者他动辄要去调整一些房价上面的状况，其实之前也都是有讨论说可能会转嫁到租金上面，所以这件事情来说可能也有赖于说，如果今天 租金相对透明的时候，会不会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起码你在补贴上面是真的有这些民众他可以拿到这些补贴，
是，
或者是说你在课税上面这种国库收入或者是这租税正义上面，其实还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嗯嗯嗯。
所以这件事情来说，可能也是必须有赖于新政府或是之后的政府，他们是不是要去做？
嗯。
那再者来说，我们可能就有讨论到社宅，因为社宅也会是一个我们在讨论房市情况上面供需的时候，说那我们可能多一点供给，我们去借鉴其他的国家。
其实政府当初推社宅，它的目标是这样子，
对，就是希望说可能住宅的权利上面或者在房价上面是不是能够因此达到一定的平衡哦。
嗯、
但是呢，其实现在社宅呢，我们可能就有观察到说，有一些社宅啊，比方说你今天在淡水来说的话，可能最缺的是连外交通，因为淡水的塞车有时候真的让住在那边的人真的抓狂哦。
嗯、
可是问题是现在可能都会去加码盖社宅这件事情哦，那你如果今天塞车问题没有解决，然后又涌入更的这种住户来说的话，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哦。那再者来说，可能也有像什么英哥的篮球场哦，他其实花3000万整修、哦，结果现在却说哦要拆除
300万呐、
啊，哦300万整修，300万对不起，他可能300万整修，结果现在说哎要改成社宅，就是有一点点是说哎这个规划上面是
不是，对，那个政策上面一直在摇摆，
对对，这个状况上面。可能也会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哦。那再则来说的话，其实社宅的申请上面哦，有时候为了想要申请得到哦，大家可能在勾选上面就会几乎全部勾选、哦。
嗯，
但是其实它是有分层哦。比方说，你如果今天是一般的住户，你可能只能住6年哦。
嗯，
那社会弱势的身份的人，你可能才能住12年、
哦。
但是有些社会弱势的人，他可能为了想要增加他的这种抽签的中奖率、嗯，他有时候可能勾的时候也会去勾到，结果你搞到。导致于说啊，现在你可能也有只能住6年，你就要自己再去找房子哦，或者怎么样之类的、
嗯、对 对
那再者来说的话，还有一个但是所谓的房价飙涨，
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全民对感受最深刻。
对，因为其实现阶段来说的话、哦、我们有看到像超额储蓄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就会认为说超额储蓄最终的出口可能就是股市或是房市哦。
对，
那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如果现在游资过多，然后政府可能常常都会把所谓的目光哦放在一些高科技产业，也导致于银行业者也会把这些可以去贷款或是可以比较好的客户都放在高科技产业、
嗯、
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在这样子的产业政策分布不均的情况，所以才会一直有说哇跟着台积买房，跟着产业园区买房，跟着什么大企业进驻买房、
嗯、
这些状况上来说，会不会都会是一个产业分布不均，或者是说你在投资上面哦，可能过度注重了这些话题性哦，这样子来导致于说起房市上面就有一些跟进的情况哦。
其实你们也某种程度也是在检视过去8年蔡英文的那个所谓的房市政策这样子，
对，或者是说在地方建设、嗯、或者整、嗯、应该是说整体经济上面的政策上面、嗯、是不是都会导致于说这样子分布不均哦，然后甚至就会引发出后来的一些蝴蝶效应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当初可能没有想到，
对，当初可能真的没有想到，
对，当初可能我们就是认为说啊，既然我今天台积电在全世界发光发热、
嗯、
那我们当然就会高科技的方向走，
对，
结果殊不知可能后续的况会有一些状态、
嗯、
那再加上接下来就是所谓的缺电哦、
嗯、
那缺电还有所谓的绿电哦、
嗯、
这些可能都会是一个在电力的发展上面，因为当然我们现阶段其实期待的是走向无核哦，也就是说在核能上
面非核家园，
非核家园，但是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可以跟现阶段经济发展能够这个带动，因为不是带动就是能够相呼应哦，也就是说会不会有这个目标过于远大的情况，那现实的状况可能难以顾及，这个状态
对、嗯、
可能也会是现阶段哦，是不是在电力上面哦，这因为其实现这个电上面就会连接到所谓的减碳的政策、哦、
对，没错，这个两个相关
的，对，结果减碳的政策其实一直说今年要推哦这些碳费什么的、
嗯、
但是在今年目前来说的话，好像碳费的情况先前我们观察得到的是说环境部长，就是新上任的环境部长说、嗯， 明年再开征碳费。
嗯，
但是我们先前听到了好像是今年就会有一定的这些碳盘查，或者是一定的这种碳费的这个标准性哦，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一些状况
delay 这样子。
对，
嗯，
那这样子的 delay 的状况会不会也是在于说过分的要去要求说像是非核家园或者走向一些碳排放的这个减量的情况，
嗯，
那是不是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来去做跟进哦？那这样的状态是不是也会是接下来新政府他必须要去完成的一个状态？
嗯，
那这些状态上来说都不是一些简单的很容易的可以完成，所以再加上说其实确实哦，我们刚才讨论到碳这件事情全世界都在走这样子的方向的时候，
嗯，
你台湾如果没有跟进的时候，你可能在接下来的可能在经济上面的不管是收入或是你未来要去出口的状况上，
嗯，
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性哦，
嗯，
那这些状况可能就会是这个所谓我们认为的炸弹哦。
对，
接下来的话就要看赖政府他如何去解
决。对，所以你们在封面故事里面作为也做了一个特写嘛，哦，就是针对赖清德总统如何来拆弹啊，哦，
对对，
哦，真的是非常完整的一个这个 cover story 的这个故事哦，
哎，
非常的精彩。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这个现在才是啊，9月10号哈，哦，可以到书局上面去买一本啊，《驻展杂志》回来参考一下，里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因为限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跟啊帅哥李成兄聊到这边哈，哦。那大家买一本书自己回去好好看一看，真的对你可能个人在买卖屋上面都有非常实质的一个帮助哦。今天非常感谢秉成兄再度到我们节目来，谢谢，
谢谢，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念华。您知道发展迟缓的孩子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吗？翻身、抬头、站立，是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在汗水与泪水中换来的进步。邀请您一同支持早疗助学计划，帮助孩子勇敢飞翔。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上网搜寻光人社福。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报道使用的健康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